朗读者，作者本哈德·施林克，第九章。下面的一个礼拜特别忙碌，我当时正要赶出一份报告，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白，我那么忙是因为时间有压力，还是本来工作就有压力，或者是一种追求功名的压力。我开始搞这份报告时曾经有些想法，后来证明那毫无可取之处。对报告草稿进行修改时，我发现原先我以为有好些内容具有普遍意义，可以从中归纳出一定规律来的，结果他们一个个全都变作了偶然的案例。这么个结局我当然不能接受，于是我继续绞尽脑汁搜索枯肠。我起早摸黑，我忧心忡忡，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死心眼，好像我关于现实的概念一旦出错，现实本身也会跟着坍塌似的。最后我孤注一掷，准备把我的论点加以修改，或曲笔掩饰，或着意夸张，或来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不安境地，如果我上床很晚，睡着之后很快就彻底醒了，我只好爬起身来重新阅读和写作。当然我也为汉娜出狱做了一些准备，我给她的住处布置了宜家家具，还配上了几件怀旧型的器具。我把汉娜要出狱了的事告诉希腊裁缝，又带回来一些有关社会和教育活动的最新信息。买好了放冰箱的食物，图书也都上了书架，还在墙壁上挂上绘画。此外，因为屋子客厅外的露台外有半圈小花坛，我又特别请了一名花匠，对那块园地进行了修整。我干这些事情也是起早摸黑，再加死心眼，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沉重的负担。忙有忙的好处，我一忙就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探望汉娜了。只是在有些时候，例如我开车时，或者疲倦不堪地坐在书桌旁时，或者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时，或者为汉娜整理屋子时，思绪才会不可阻挡地把回忆释放出来，任其一泻千里。我于是看见汉娜坐在长椅子上注视着我，我看见她在游泳池里脸蛋朝我这边转过来张望，这时那种背叛了、愧对了她的感觉就会重又浮现心头。可是我居然还会有这种感觉，对此我很愤愤不平，开始抱怨她。他居然如此轻易、如此简单就把讲清楚罪责这件事情推个一干二净。如果像他所说，只有死人才有权要求他讲清楚，如果说自己睡眠不佳、噩梦缠身，也可以当作借口来为犯罪和抵罪进行搪塞的话，那么生者的位置又在哪里？但是我所谓生者并不是指别人，而是指我自己，我难道没有权利让他讲清楚吗？我的位置又在哪里？下午去接他之前，我给监狱长打了个电话，我先是同监狱长讲话。我有点紧张，您知道在一般情况下，一个人关了这么多年之后，先得让他在外面待上几个小时或者几天， 否则是不能贸然让他就这么出去的。但是史密斯女士却坚决不肯这么做，看起来明天出狱对她来讲不会轻松。我让她把电话转给汉娜，你得考虑一下我们明天都做些什么，你是想马上回家，还是我们先一起去森林看看，或者去河边走走？我是要想一想。你仍旧是个伟大的计划家，不是吗？这又叫我很不高兴。我感到不高兴，因为这同我其他女朋友的态度毫无二致。他们偶然也会说我不会随机应变，脑子转得太多，心里想得太少。我不说话，他注意到我在生气，就笑了起来。小家伙，别生气嘛，我又没有什么恶意。那回我在长椅子上看见汉娜已经流露出老态，她看上去闻起来都是一位老妇人了，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嗓音，她的嗓音还是青春常驻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本播客，继续收听，谢谢。